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主日，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我们刚刚度过这个美国的独立日，这个美国的国庆，有谁是出远门旅游刚回来的？我也有啊。有谁去参加了这个，去观看了这个烟火的这个燃放的？我也有啊。希望大家都享受了一个愉快快乐的这样的时光。今年这个美国独立日，我自己家里做了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我们也去买了一堆的烟火，我们就在家门口在那放起烟花。哇，看到那些火花弹起来绚丽多彩，实在是让人非常的快乐高兴。但很可惜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时光，就跟我们人生当中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高兴了一阵子，很快就都忘光了，对不对？又回复平常。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快乐都是这样的呢？所谓的快乐就是快快的乐一下，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喜乐是可以让我们持续到永恒一直保持下去的呢？我们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才能够享有这样的一种恒久不变的喜乐呢？那个答案是有的，这就是保罗在这腓立比书里面第三章一开头讲到的，就是我们要靠主喜乐。我们靠自己靠环境所得来的就是那些快乐，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恒久不变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前半段这几节的经文来继续学习保罗所表达的这个喜乐的要诀。我们说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被软禁起来，没有自由，但是他在这本书信里面所表达的那种喜乐真是溢于言表，可见他是牢牢地掌握住了喜乐的要诀。那从腓立比书前面两章，我们从保罗的各个方面来学习他的那种喜乐的要诀，今天我们就从第三章开始继续的探讨保罗他是拥有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品质，他拥有什么样的一种理念，以至于让他在不幸的环境当中仍然可以靠主喜乐。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喜乐的泉源这个系列的第五讲。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经常用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就像是穿衣服脱衣服这样的一种比喻来描写基督徒的这种人生，这种身份的改变，以及要行为上的这种改变。那今天我们也用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看我们要靠主喜乐，我们要脱去什么，我们要穿上什么。所以我们要分三个方面来看保罗这个喜乐的要诀。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一到第三节，就是脱去虚伪的喜乐。第二部分呢，就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脱去缠累的喜乐。然后最后一部分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披戴基督的喜乐。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加明白您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掌握这个靠主喜乐的要诀，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喜乐。主啊，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脱去虚伪的喜乐。从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真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如果我们比较详细的读过腓立比书前面两章的话，我们可以留意到保罗在腓立比书前面两章他用的口吻是非常温和的，即使是讲到他自己是在监牢当中，是在逼迫当中，是在这个捆锁当中，他也是很温和的来讲述他的遭遇。但在这里好像他笔锋一转，他的语气是非常的严厉。首先他指出有些人是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割的，他这里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就是要我们小心那些律法主义者对我们信仰的侵蚀，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去这种律法主义的虚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有那永恒的喜乐。什么是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呢，就是讲求说要遵守规条，要遵守旧约当中摩西所颁布的摩西五经，他们在这个摩西五经之外还另外的加了许多的规条上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救，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得救。但当时有很多的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们是从犹太教的背景那里出来，所以呢他们还在他们的理念里面还想着说这个救恩还是不够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自己的行为，还要加上这些遵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比如说要行割礼，就其中的一项，对不对？还要加上自己行为上的一些规条，守那些洁净的礼仪，如此等等。所以他们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自己又觉得还要附加一些东西，这就变成了一种靠律法称义的这样的一种理念，这就成了律法主义。保罗说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些侵蚀，这样的一些教导。同时呢，我们要很清楚的一点，就律法主义跟律法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说诶，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称义，所以呢律法就没用了，那律法是不好的。其实律法不是不好，是律法主义不好。这个我们要知道，律法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是要把他们分别为圣，要让人看到他们与众人不一样，以至于这些人也愿意归向神。律法的原意是好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游泳池里面我们要做游泳比赛，对不对？那游泳比赛我们看到游泳池里面都有这些浮标来隔开这些泳道，是不是呢？就每个人规定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泳道上游，是不是？好像是有些条条框框限制我们的自由的。有人是说哎，为什么要限制我的自由？我为什么不能就我想游到哪就游到哪？为什么？这些泳道重不重要？这些浮标隔开重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告诉我们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要当游的那条路线是什么。同时呢我们不会撞到别人彼此伤害，是不是？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是最短的一条捷径，你顺着它游，你就可以用最快的时间来游完我们的这个路程，这个比赛的这个长度。所以呢神的律法就有点像是这个隔开的这个甬道的那个浮标一样，告诉我们当走的路，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要保护我们，是为了要祝福我们而设立的。但是呢律法主义者呢就把这些神的这些律法简单的认为就是一些规条，就是一些条条框框，靠着它来得救， 这是不符合神赐给我们律法的原意。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把它用得合宜。如果我们把这些律法当作是一些条框，这些律法就会成为我们的重担。如果我们试图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行律法来得救的话，那就是一种骄傲，那就是用得不合宜，误用了律法。所以律法是好的，但律法主义是错的。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律法主义让我们去追求这种外在的表现，让我们在人面前看得很风光，好像说你看律法说的东西我都做到了，一五一十我都可以数出来，我都做到了，所以我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这是在追求一种外在的表现。同时呢，律法主义会使人骄傲，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得挺好的，我们做得比别人都好，所以呢，很多这种律法主义者，他们是看不起那些没有跟他们一起来守律法的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做得比别人都好，所以呢，他们是高人一等，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得到了神的青睐，所以就看不起别人。很多律法主义者都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没有遵守，没有理解这些律法的精义是什么。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后半段说，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守律法主义的人往往就是去死守那个字句，而忘记了这个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律法主义者追求这种外在的表现，其实是会活得很累的。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其实活得很累，是没有喜乐的。当我们追求这种虚伪的时候，让我们心中的喜乐是给夺去了。我们好像是时常在为别人而忙碌，为别人而在别人的眼光的审视之下而操劳，让我们活得没有喜乐。所以要喜乐，我们就要除去脱去这些虚伪，以及对这些虚伪的追求。律法主义者有一个特征，就是喜欢找茬抱怨。在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些律法主义者来挑战他，对不对？说，诶，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就吃饭？诶，你为什么老去跟那些税吏罪人在一起，对不对？为什么你在安息日还治病？这怎么可以？这是违背律法的。他们忘记了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以至于爱人。所以呢，有人在安息日受到这个病魔的折磨，也不能去爱他，不能去医治他，因为这是安息日，那是不能做工的，是不能行医的。所以他们只是在遵守这个律法的字句，而违背了律法的实意。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心中是不是也是时常充满了抱怨，对我们的配偶，对教会，对教会的牧师同工，是不是时常都有这种抱怨，说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如果我们的这种对这种错误的批评是出于善意的，那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是一种抱怨，只是为了让对方知道对方做的怎么是不好，那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律法主义的苗头。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时常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有没有这种律法主义在我们心里作怪。保罗对这些律法主义者 他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他称他们为犬类，为作恶的，是妄自行歌的。为什么称他们为犬类呢？就是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所以他看不起其他人，甚至把那些人看作是狗。所以保罗说，你们自己这样看别人的，自己才是犬类。他们藐视耶稣基督的救恩，藐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出的牺牲，认为要自己外加的一些条件来使自己得救，这其实就是在作恶，还甚至去拉拢别人也要这样去做，其实就是一种作恶的行为。同时呢，他们强调人要受割礼才能得救，在身体上受了割礼，但是在心里面没有受割礼，没有在心里面归向神，所以呢，他们成了那个妄自行割的。虚伪呢，这种律法主义的虚伪，我们要小心。刚才说我们要时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但这种虚伪呢，往往很有可能是在无意当中，或者是在甚至在善意当中就形成了。很少人一早起来说，我今天要做个律法主义者，我要去抱怨一下，我要去抱怨一顿，我要看看谁谁哪里做得不好，我就去批评论断一下。没有人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很有可能在无意当中，或者是善意当中，我们的律法主义就会冒出来。我有一个同事是美国人，他是也是个基督徒，所以时常我们会分享一些信仰上的得着，还有也分享彼此各自的教会在所做的一些事工，让我们彼此有更多的彼此的鼓励。但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教会的弟兄会，就他自己也是他们教会弟兄会的一个成员，他们的弟兄会正在推动一项这样的事工，就是鼓励这些弟兄们去努力的包容自己的配偶，不管自己的配偶做错了什么事情，都不批评不论断，完全的包容，完全的去爱他们。我说这很好啊，说我也需要学习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可以让我们可以在家里少了许多的这种争吵跟矛盾，是不是？但同时我也告诉他说，我说这样的一种事工的推动是很好，但是呢，如果不是出于内心的改变，真的我们是发自心底的去爱我们的配偶的话，如果不是出于这种心态为基础的话，久而久之，要不人就会放弃，要不就会流于形式，成为一种虚伪。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告诉我说，确实真的是这样。太太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忍住不说，又做错一件事情，我们就再忍。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这种从心底里面发出的对这个太太的爱的话，终归有一天会忍不住的，那个盖子会被掀开，爆炸出来，然后是来一次总爆发的。或者呢，就会流于一种形式，就是太太做错了什么，我们就心里就不说，我们就咬着牙就不说，我们就躲避这个问题，然后嘴巴上还说得很好听，就流于一种形式，其实心里面根本上不是这样想的，就变成一种虚伪了。在我们教会，我们很推倡这个恩爱夫妻营，对不对？实在是鼓励大家有机会的都去参加，因为我们实在看到有很多的夫妻，他们的关系甚至有些濒临破灭的这种关系都得到了修复。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我观察到，也有一部分的夫妻参加完这个恩爱夫妻营以后，只是学到了一些表面的技巧，没有领会到其中自己要生命改变，要真的去真心付出爱来爱自己的配偶的这样的一种实践，结果就变成了没有去用这种实践的这种改变没有用，而导致了这一套东西没用，就是因没用而没用。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活出这种喜乐，我们要脱去这些虚伪。虚伪的根源往往是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好像时常在为别人而活。我刚才讲到，这是让我们活得很累，让我们活得没有喜乐，同时呢，也很有可能会促成我们心中的骄傲。当我们做得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种骄傲就油然而生，让我们其实是更远离神，而不是更亲近神。所以要脱去这种虚伪，就是我们要学习不要依靠自己。我们很多的属灵的操练，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要依靠神。我们要学习表里如一，不要嘴上说一套心里想另外一套，不要只是想要在众人面前活得光彩，想要博取人的赞赏人的鼓掌。我们要学习向神负责，我们为神而活，而不是为人而活。我们这个次序要搞对。同时呢，我们在追求任何的目标，更多的是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专注于这个热诚，而不是看重那个结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家长都带着孩子参加这个圣经比赛，这个背诵圣经的这个比赛叫 Bible B。 我也看到过好多这种参加这个比赛的孩子们，要在这个比赛上做得好呢，要背诵很多的经文，要学习很多的圣经，这是不容易。我也看到有些孩子呢，就是说他是真的愿意下功夫，他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到什么时候我要背诵多少的经文，给自己设定目标，就每一天我要背多少节，多少章多少节，然后到那一天我就可以把这整一套都背下来。这是给自己下一个硬指标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呢，也有一些孩子呢，他们真是出于对神的热爱，对神的话的这种热爱，他们心甘情愿地去背圣经，他们心甘情愿地花时间花精力去背神的话。那这样的话，顺其自然的，在一段时间以后，他也把这些经文给背下来。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操练这些目标，我们应该是采用哪一种方式呢？是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呢，还是我们去追寻对神的爱，让这种生命的品质给流露出来？其实用第二种方法呢，是更容易让我们有一种持续的努力。因为你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之后，你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以后，你可能就觉得圆满成功了，就不再继续了。但是如果你是出于对神的爱，你会不断的努力，即使是达到这些目标以后，你还会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努力的。这些目标只是我们追求我们的热诚的一个副产品，一个副产品，不是一个终极目标。爱神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在这种属灵操练上，在侍奉上会结出果子，这些都是副产品，这些不是终极的目标。所以要脱去虚伪，就是我们要真心诚意的去爱神，对神有这种热爱，我们向神负责。我们不需要在人面前好像要活出某种样式，好像要达到人的期盼，达到人的标准。我们就是出于爱神的缘故，我们来做我们一切的属灵的操练。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脱去这些残累，这些虚伪，让我们活得更轻省、更喜乐。那就是到了下面一点，刚才讲到残累啊，就是 下一部分就是讲到要脱去缠累，脱去缠累的喜乐。第四到第七节，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以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这个第七节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文，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保罗他有一个无懈可击的这样的一个资本，这样的一个资历，是不是呢？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这是完全按照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定来做的，这都不是他的功劳，他从父母那辈起就已经给他打下了基础了，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了。然后他说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表明他说他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因为在以色列后来不是分裂了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分裂了，变成了南国跟北国，对不对？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南国的两个支派是哪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对不对？那北国那十个支派后来不是被亚述国给灭了吗？亚述国就从外地迁来了很多外邦人，与当地的那些犹太人通婚，混杂了以后就生下了后来他们所叫的这种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呢？这撒玛利亚人呢，就是犹太人看不起的，说这些人是杂种，看不起。但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纯种的，我是纯洁的，然后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因为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统治这个中东一带，有很多这些犹太人，其实他们都是以这个比如说希腊文化为荣，他们都已经承袭了这些希腊的传统、希腊的文化，所以保罗说我是持守这个希伯来文化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在社会当中是享有很高的地位的，然后就热心说他是曾经是逼迫教会的，在行为上他是无懈可击的，所以他说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无可指摘。他的这样的资历、这样的资本，原来是可以给他带来无上的荣耀的，他可以享受在社会当中享受一个极高的地位，但是他却因为脱去了这些缠累，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些东西看上去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他现在当作是有损的，把他给抛弃掉。他因为脱去了这些缠累而经历了巨大的喜乐，是在主里面的喜乐，是靠主喜乐。与保罗形成一个对比的，就是这三本福类福音里面都讲到的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对不对？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从小就遵行律法，对不对？守摩西十诫。然后他来到耶稣跟前说，我都做到了这一切，那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耶稣说，那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给卖掉，你去卖掉周济穷人，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个少年官就很喜乐，对不对？有没有？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完全没有喜乐。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喜乐呢？为什么他得到的是忧愁而不是喜乐呢？因为这些东西成为了他的缠累， 他没有办法去摆脱它，以至于他在当时没有办法享受喜乐。我们知道，如果他那条路一直这样走下去，他一直没有办法摆脱这些尘累的话，他怎么样？他最终所经历的是一个更大的忧愁，更大的审判，永远与神隔绝。这是多么可惜，多么可悲。往往挤住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有些种子是撒在什么土地上，是虽然长出来了，但是结不出果子的，撒在那些荆棘丛中的那些种子，对不对？虽然长出来了，但是却被那些荆棘挤住了，以至于它没有办法结出果子。这些荆棘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尘累，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财富，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功名地位，很有可能是我们放不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成为了妨碍我们更加认识神，妨碍了我们去亲近神的这些东西，这些就是我们的尘累。我们要学习把它摆脱。另外一个摆脱了尘累的，就是这个叫哈该的这个税吏。这个税吏看到耶稣过来，他想要认识耶稣，所以他爬到一棵，因为他个头比较矮，所以他爬到一棵桑树上面。耶稣看到说，他说就下来，叫他下来说，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去做客。然后在他家里做客的宴席当中，这个撒该他知道什么是他的残累，他要摆脱这些残累。所以呢，他在宴席当中，他就站起来，他对着耶稣说，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因为认识耶稣，他就觉得这些钱财都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当时是在这个筵席当中，你会不会想到当时这是一种非常喜乐的场景？在这家里面，大家都非常的欢庆，因为这个撒该得救了，天上的天使也在欢唱，因为撒该得救了。撒该因为摆脱了这些残累，而让他经历到那终极的喜乐。那讲到摆脱这些残累，或许我们有弟兄姊妹会担心说，哎呀，如果神今天来告诉我说要把我的财产都给变卖了，周济穷人，那怎么办？我做不到。我想大家可以大可放心，你没有到那个地步，神不会让你做这样的事。万一真的神要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给你有所预备，他是要大大的使用你，他会让你欢欢喜喜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审视一下，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光景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妨碍我们与神更加亲近的？有什么生命的目标的追求让我们妨碍了我们对神的追求？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这些尘累，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习去摆脱它，从而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更健康更亲近的关系，可以让我们靠主喜乐。这里当作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就这些东西本来其实是中性的，但是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我把这些东西当作对我是有损的，当我去追求这些东西，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妨碍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要把它当作是有损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远避它，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更加的亲近。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时间，套用一个现今这个网络上很流行的这样一个格式啊，就是说没有最忙的，只有更忙的，对不对？我经常看到有一些讲的说没有最贵的，只有更贵的，这房价现在有最贵的是吧，都掉下来了，是。但是呢，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时间的时候，我们都很忙，对不对？我自己也很忙，所以我很体会大家的这种忙的这种光景。但是我们都在忙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忙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不是呢？我们忙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当作是最重要的呢？这是我们可以反省的。我们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追电视剧？我们都很忙。我们的手机对我们是不是有一种魔力？好像没有了这个手机，我们浑身不自在。我常说，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附加的器官了，离不开它了。我们把什么东西当作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去摆脱这些缠累？我们去追电视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它当作有损的？我们花那个时间来读读圣经，更好地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在用这些手机在看这些八卦新闻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把这个当作是有损的？我们来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表示我们的关爱。我们都很忙的，但是我们在忙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调整的。我们可以把这些缠累给脱掉，让我们更好的来跟随神。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关键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如何。如果神在我们心中是很重要的，我们自然就会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会去追求它，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我们生命的渴望，我们就会忙于去认识它，而不是忙于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把神当作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决定。好，讲到我们要脱去虚伪，脱去缠累，那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可以以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神，靠主喜乐。从第八节开始，保罗这里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保罗说，他就要完全像基督，他要认识基督，效法基督，这就是以基督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披戴基督，让别人看到我们就像是看到一个小基督一样，让别人看我们的生命就像看到基督的生命一样。所以保罗的心智就是与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里面讲到一个珠宝商，对不对？珠宝商他在寻找宝贵的珠子，然后看到一颗非常珍贵的这样的珠子，他就把自己所有东西都给变卖了来换这个珠子，因为他知道这个珠子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保罗看到耶稣基督实在是太宝贵了，这位救主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他愿意把一切都放下，看作粪土，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披戴基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心意不断地靠近基督的心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23-24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经文后面又接着说，又要穿上新人，讲到要穿上新人，要脱去旧人。那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变坏，这就是披戴基督，要穿上这个新衣服。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在身份上是完全改变的。身份的改变就要求我们在心智上，在行为上都要做出相应的改变的，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心智改换一新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对神的了解有这么一些，但是慢慢的我要增加。我们从前对神的顺服有那么一点点，但是要增加，让我们对神有越来越多的顺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了解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是什么。要披戴基督有几个方面是我们要留意的。要披戴基督，首先我们需要在感情上的投入，我们需要感情上的投入。保罗他在感情上的投入，就是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如此的好，如此的珍贵，所以呢，他把它当作至宝。他是一种感情上投入到里面，说这是我的至宝，我真的爱他。这是一种感情的投入。20多年前，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球迷，他喜欢打网球，我当时也喜欢打网球，但是呢，我打网球只是锻炼身体，他呢是个实实在在的球迷，他对那些职业球员每个人拿过多少次的大满贯的冠军，每个人的这些打球的每一局的统计数据他都了如指掌，每个人打球的风格，你跟他讲起一个职业球员，他马上可以给你倒背如流的把他的数据都给你重复出来。所以有时候在这个下雪天，这个零下，这个结冰的这样的温度，他还找我去打球，我说我实在不能奉陪。这个，所以他来找我10次，我大概去个5-6次吧。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哎，这个人怎么不来找我打球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支支吾吾的在推搡，说，哎，今天打不了什么的。我说这个人怎么突然间？不喜欢网球了吗？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哎，原来他谈恋爱了。他谈恋爱了，他有了心中的至宝，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对神有没有把他当作是至宝呢？如果我们把神在感情上我们投入进去，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至宝的话，其实其他东西自然而然就没那么重要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心中的至宝会取代其他一切的东西。同时呢，这种感情的投入是很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信徒当中所缺少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停留在脑袋里面，只是在知识层面来认识神，很多人就成为了一种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投入的话，我们真的就会成为一种文化基督徒。我们只是承认 一套教义，承认一套理论而已，而没有这种生命的实践，生命的付出。所以要披戴基督，我们需要感情上的投入，同时呢，披戴基督也需要在理智上的努力。我刚才讲到说，我们认识神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我们不可能靠着只是在头脑里面去认识神，去完全的去经历而操练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些操练，来达到神给我们的期盼，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但是呢，这不是说理智上知识上就不重要。很可惜的是，有很多的信徒在信主很多年以后，他的成长在知识上的成长只是停留在婴儿阶段。所以保罗说，我只能用奶来喂你们，不能喂你们干粮，因为你们不长进。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只是理解到一些很皮毛的一些层面，没有一个更深的认知，这是我们在理智上懒惰的结果。很多时候别人来问我们说，你是基督徒，你信的是什么，我们都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全备的简单扼要的方法来跟别人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这是我们在理智上没有付出努力，我们需要在理智上要付出努力，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认识他，才不至于误入歧途。因为在这个世上确实是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是要把我们以诱惑使我们偏离真道的。如果我们不是对神有一个全备的认知的话，很容易就人云亦云，就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了各样的异端。这是我们不认识，不很好的在理智上认识耶稣的结果。同时呢，保罗说什么？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晓得他的大能，深信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去放胆传扬主托付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要去传扬福音，是不是呢？要认识，要晓得，这是我们在理智上的努力。同时呢，要披戴基督，我们需要在意志上有这样的一种果敢，有这样的一种果断，我们要下定决心认准这就是我们要走的一条路，而且促使我们去跨上踏上这条路。感情上的投入会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东西是我们想要做的，理智上的努力呢，使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正确的，是应该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意志上的这种决然，这种决定，这种果敢，这种果断，我们是走不上这条路的。我们虽然知道，哦，这个是我想要做的，这个是应该做的，但是没有这种意志上的驱动，我们是不会走上这条路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意志上的这种果断果敢，这种勇气，就是保罗所讲的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这是一种意志上的这种果敢。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操练谦卑舍己。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放不下，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理论上都讲得很好，这个信仰很好，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也想这样做，但是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裹足不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被这种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这种心态去操练舍己的功课，操练舍己的功课。舍己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样式，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也可以把自己舍去，这是一辈子的功课，这是我们在意志上所要做出的一个决定。我们可以从小事上开始做起，我们不需要把目标定在说我要把所有一切都舍去来跟随神， 我们把目标定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上，有点好高骛远，其实也不切合实际，好不好？我们就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比如说讲到奉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奉献，如果你要想操练这个舍己，你不需要说我要把我的奉献翻倍如此等等，你可以从每个月多加一点点，从这样的一种小事情开始操练，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半，周日的时候是七点半，星期六或者是假日是八点钟，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在网上读经，我们愿不愿意舍己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呢？这些小事情，这是体现出我们愿不愿意来谦卑舍己，我们愿意为神摆上多少。我们自己读圣经，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读的时候，很多时候读完了以后，哎，转身就忘掉了刚才读了什么。但是跟大家一起读，我会更加的留意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同时呢，在大家读完以后，大家有一个彼此的分享，把自己心中的感动分享出来，那就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印象。这就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地方。我们愿意为神摆上吗？如果我们愿意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愿意有这种舍己的操练。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讲到要披戴基督，要在感情上、理智上、意志上这种全人的付出，其实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们的神。我们愿意披戴基督吗？为神所喜悦的生命必然会带来那终极的喜乐。这不单只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清省，而且在将来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这是一种终极的喜乐。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盼望，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确信，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活得平坦，活得平安，我们的心里就不会忐忑不安，说哇，万一神现在来了，我怎么向他交账，是不是呢？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脱去虚伪，脱去尘累，而披戴基督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已经做好了预备，我们就不用担心说神什么时候突然显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小时候如果没有做作业，老师突然间要检查作业一样，我们心里就会恐慌。但如果我们都做到了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没有这种恐慌，没有这种恐惧，我们随时预备好神什么时候来，我们心里面都是做好了准备，这是一种极大的喜乐，是不是呢？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心智有限，就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脱去虚伪，脱去尘累，从而披戴基督，让我们时常靠主喜乐，让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投入，在感情上、理智上和意志上的投入，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世上活得有平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确信，帮助我们做得符合你的心意。 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